那有没有同学想要先这个分享一下发表一下？吴爸爸等不及了。
记得大概两三个礼拜前吧，下课以后那个谁，我学妹哈，忽然跑过来说，吴爸爸你好可爱哦。我奇怪，我怎么好可爱，又老又矮又丑，怎么会好可爱呢？这个后来一想想，对啊，我每天冥想的时候说让我身体健康活泼可爱嘛。
啊，
真的，他有人来欣赏我，就是可爱。但是我一直想，我说人生七十古来稀嘛。
嗯哼。
但是现在摸摸稀嘛，哈，哎，摸摸稀。那么政府现在是规定是65岁是属于老人嘛？我是七十六，七十七是家政老师给我封的啦。增加一岁，
永远都77了啦，不会再多了。
七十七的浪漫嘛，哈。那么我是不受这个65岁的这个老年人的限制，对思想菩萨受限制，因为老人叫七老八老没老用嘛。
嗯。
哦，我想我这老应该不会说没有用，我也不是老不修了哈。那个修修就是修养的修了哈，我还是要修嘛。那么这个对政府退命令你退休是65岁就退休嘛。
是。
那么是退休，我的解释是说，退就是退化，退步，修就是人木嘛，那人变成木头嘛，所以不要说退休，我应该说进修，
进修，哎，
这样是好像比较有活力嘛，对不对？
对对对，
而且人家的赞美我会一直接受，像家政老师在课堂上，哎，我们这里面最年轻的，你跑一跑。所以他你的赞美我都很容易很高兴的接受了，
以后要多用你一下。
心态不要老啊，人家说台湾还有说什么叫贵共同共贵体了哈，谁共谁没去了啊，接的都哈去了啊，倒了都困没去了，这种现象我应该还没有出现，还没出现，所以我应该是还是算赛斯讲的是，老年魂哈，是吧？这不老的新青年，还有老人的第二春。
是，
但是第二春不是说所谓的想的那个什么，男女的春，是活力的第二春，应该是这样讲。
长年轻的妹妹。
还有就是说，假老龟脖头刀，我应该不会有这种现象。
假老什么？
龟脖头刀，
龟脖头刀是什么意思？
就是意思说你的牙齿了什么都没有了，龟脖头刀了
啊，龟脖头刀。
那么这个会年轻，你就说要把限制性改掉嘛，你不要认为你老嘛，我现在就不认为是老啊，我还是认为是很年轻，所以有这个活力的心态嘛，还有就是你要随时保持愉悦的心情嘛，就是说每天往快的方面去想，过去不愉快的哦，或是将来未发生的，我都不会很在意的去想它。
是，
就是保持
当下，
当下的愉悦哈，这是我的做法了哈。还有就是说，算了，我想到再讲好了，想到再讲好了。
还有一个就是晚上尽量不出门。
对对对，还有一个哈，上个礼拜跳吴艺舒老师哈，我们那些同学啊，十几个，我说，在座的同学哪一位夫妻不吵架？大家都不敢举手。所以我跟太太吵架是正常的哈，但是你要怎么去拿呢？你这个跟太太吵架的时候，你要是降到零点冰点的时候。不要让它结冰，要赶快跳脱，把这个温度再加深，是加深到热点的时候，那你就和好如初了，这是我的做法。
真的哈，
哎，
那你有没有教他们怎么燃到热点？
有，我讲了，
这很重要哈。
那天我又讲了，
怎么从冰点哈，一直燃起来，燃到热点，
就跳脱比较方便了。
跳脱
啊，跳脱离开，
一边跳一边脱，
脱离现场哈，跳离现场比较方便哈。
跳离现场不是一边跳一边脱衣服，
你要脱给他看，他也可以啊。 因为这看久了嘛，哈，也无所谓了。你有，他有，大家都有嘛。好了，讲了他这么多。
来，吴爸爸有进步。
啊，笑话一大片。
谢谢吴爸爸，哈，嗯。其实常常我要是有机会出去演讲哈，你看最大的一个说服力的人物就是吴爸爸，就是吴爸爸，好，他一一的都打破了很多我们第一个对年纪的迷思，有没有啊？打破了第二个我们对身体的一个迷思，啊，第三个其实他的这个得到癌症又痊愈的过程哈，也是奇迹哈，也是很多人的典范。好，再来我觉得现场啊感觉到越来越温馨了哈，因为有祖孙三代了，已经有祖孙三代了。
问一下啊，
嗯，
就是常常跟这些年轻人在一起，
对，
你心情就会年轻就快乐。
你就知道我为什么要办青年团，
哎，
我是有用意的。
对对对，所以是在这里是很好的一个磁场了哈，
哦。是啊，哎，是啊，哎，好，我说这个祖孙三代了哈。然后我们再撑着点，我们就可以有这个曾祖父，可以有四代了哈，我们可以冲四代。
不要有那个身段，
哎，
不要那个身段存在。我是爸爸了，我是什么祖父，这个不要，因为我常常跟我孙子玩在一起，
对，
哥会肯定在年轻，就赤子之心会跑出来嘛。
对对对，
哎，是这样的吧？还有以前这个社会上的地位，你也给他刨掉，
嗯，
不要你说我以前是主管，底下好多好多部属都听我的。现在我都听大家的，
对，
哎，啊，还有就是踢笑，其实讲说啊，都踢笑，都三八，
哎，
啊，你随时随地都可以踢笑，可以三八，你三八就是快乐嘛，
嗯，
啊，快乐心情就好嘛，身体就健康，就年轻，就是这样的。
啊，你看，
谢谢，
真的是了不起哈！我觉得吴爸爸坐那个位置，可能多少也有一些影响哈。一来有赛斯的保佑，二来他就在灭火器的前面。啊，所以他常常也不会有火气，火气一来的时候啊，他是有办法能够灭火的啊，所以可以从冰点燃到热点哈，啊，这也是一个人生的修行，这个很能够做模范。我也觉得他讲到一个重点很棒啊，我们来到这里上课啊，真的也没有年纪上的分别，也没有这个所谓的工作的这个职位上的高低的分别啊，也没有分你说有钱人还是没钱人，好，啊，谁知道你是什么来历哈。啊，我也觉得很有趣啊，有的人在这上课这么多年了，我完全不认识同学，好，啊，我可以记的样子，可是名字还有他的可能他的一个基本的这个我们说履历表好了哈，啊，我是完全不知道的，完全不知道的。可是一旦有的时候我们需要有一些什么人才啊，也需要什么协助，哇，突然就会蹦出来，哇，然后就让我好惊讶啊！啊，原来我们这个同学里面卧虎藏龙哈，啊，然后各行各业的都有哈，啊。那我觉得在这样的一个团体里面，跟大家来一起学习赛斯心法是一件很愉快的事情，而且真正也做到，我们真的是不分年纪，啊，没有所谓的外在物质实相上面的一些分别，啊，大家都是对这个心灵的这个区块有这个很深的一个兴趣，啊，跟吸引力。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棒的一个学习的环境，啊，我想也很少有这样的学习环境，对不对？好，所以你看我们在服务大家的是我们年纪好，在物质实相的年纪好像数字比较多的那个哈，可是在心灵的年纪上面好，也许他比很多人都还要年轻，好，特别是好，我都会说他的头发都是由白转黑哈，所以他其实白头发并不算多，哦，不算多。那而且吴爸爸都还在教这个带着大家跳无意识舞蹈，好，我觉得他这一个礼拜最愉快的时间呢，好，因为有很多的年轻美眉都会陪在旁边，这也是你喜欢上读书会的原因嘛，对不对哈？对啊，我我在板桥上课的时候，上礼拜六哈，那就有三个同学跟我去嘛。那我在静坐的时候，因为我们在站在时间的外面这样的一个主题，好，那我就突然看到有一幕啊，在过去的那一幕，我是看到我自己。这个两个小孩还很小的时候坐在娃娃车里面，然后我蹲在娃娃车旁边，然后觉得那一张照片是发光的啊，很开心的一张脸啊，很开心的一张脸，那时候也真的比较年轻，哎，然后小孩还好小，然后就看到那一张照片心里面很愉快啊，然后就想到以前很好玩哈，这个老二还不会走路，老大会走路了， 可是呢，老大会看到妹妹坐娃娃车，老大也不想走路，也想要坐娃娃车，所以常常就把他们两个挤在一个娃娃车里面。然后呢，那个车子因为已经坐了很长的时间了，轮胎哈，那个小轮胎其实已经疲乏了，但是又不想再买新的啊，因为妹妹也快要会走路了。就常常一边推一边捡轮子，那个轮子会掉会滚走，然后就赶快小朋友放在旁边赶快去追轮子。当你想到过去一些情景的时候，真的很有趣啊，很有趣。然后呢，现在的那一幕就是当下坐在那里的自己，那想到未来啊，有一幕，哇，那一幕也看到让我心里面好安心啊。啊，就说也许我这年纪也很大了，可是后面有一群大学生大专青年，那也许他们也已经三四十岁了，也可能都成家立业了，可是呢，他们每次逢年过节都会来看我，然后都会带礼物来看我，然后就会非常关心我，好，然后就表示说我有这么多的小孩。哦，我看到那张照片我心里好安心哦，后面不是只有站几个哦，站几十个哦，有点像是那个好像这个大家都会固定这个教师节回去看老师，有没有，好，回小学回中学回大学去看老师，有点像那个意思哈，我心里就好安心哦。然后我就在想，好，我们要办这样的一个大专青年营哈，甚至于儿童魔法营啊，从儿童一直慢慢到大专青年，这些年轻的朋友一起来学习赛斯心法，好，想到就很开心，充满活力，充满了活力。那看到那张照片呢，我又特别的强调给这些学生听哈，是在提醒他们，好，提醒他们，好，成家立业之后还要记得回来照顾学弟妹，好，同时要照顾我们这个上一辈的人。好，那他真的就变成赛斯家族了，他真的就是一个大家庭了。好，所以各位你在这里啊，假如你觉得这个家里的人哈，没有什么人可靠哈，可能你老的时候老来无依哈，你就好好在这里扎根，好好的来这个跟我们的大专青年互动，将来你就不愁没有人照顾你。啊，那更可爱的是，那三个同学里面，其中有一位是台大植物病理系的同学。那因为我在为另外两位同学说，其实鼓励他们能够再进修哈，能够找到很适合他们的一个发展方向嘛。然后这个植物病理系的这个同学就很可爱，他说哦，那个我不适合哈，我负责捐钱就好了。我说好好好，你负责捐钱，那你好好赚钱。哦，我觉得真是可造之材呀。好，那想到那个那一幕啊，这个未来的一张照片，我就觉得很开心。好，那我也很希望说，哎，我们的同学在这里学习，其实有同学都已经几年了，对不对？好几年在这里了，好，也许我们还可以这样一直继续下去。好，到时候一起含饴弄孙。啊，一起这个一起来照顾我们的年轻孩子，而年轻的孩子慢慢长大之后，他又回过头来照顾我们这些年纪比较大的啊，这些老一辈的同学。好，那你知道吗，这是一个非常理想的社群的状态哈，就说可能年轻人他的生育的这个生理状态是适合的，所以呢，年轻人他生了孩子之后，但是他们还要去工作啊，他们其实是体力上面还有他们的这个人生上的需要，他们要去工作赚钱。可是这些孩子很适合交给年纪比较大的，比如说真的是爷爷奶奶这种年纪的人来照顾，因为比较有耐心啊，而且也比较有人生的经验。所以我们连这个将来我们的这个赛斯教育中心啊，可能连这个幼儿园的设立啊，我都已经找到人了啊，因为他们是一直在等待想要照顾孙子。我说你只照顾自己的孙子哈，可能也没有办法发挥你太多的能力啊，你干脆来这里，我们来成立一个赛斯的幼儿园啊，然后让很多的这种阿公阿嬷哈，也不要闲闲没事，我们马上激发他更大的活力，因为小朋友会激发大人的活力啊。各位，只要你有带过小孩，你就知道了，你跟着小孩子跟一天啊，你一定会累垮了，可是你的小朋友还继续活力充沛，对不对？所以这是激发我们第二青春期的这些老同学啊更多的生命活力的一个方法。然后年轻人就是去好好的去赚钱啊，把经济基础打好。所以呢，这是一个理想的社群状态。那没想到我们三英分会哈，已经准备要开赛斯幼儿园了。 好，他们找到一些同学有兴趣的人，他们自己出资，然后也找到了地方。好，那听说呢，他们去看那个场地的时候，看到人家屋主都拿照相机来照他们了，觉得他们是可疑人士。好，整天在人家家的门口在那徘徊。好，他一直很希望很觊觎他们那个场地。好，那这是在花莲碰到三鹰分会的主任，他就告诉我，他们其实筹募那个资金已经快要到达他们要的那个资金了。好，那可能很快就可以开这个赛斯幼儿园呢。好，那怎么样，我们台中也来办一个。好，这个台中要办，找场地比较便宜，台北比较贵，对不对？那他们就是几个学员一起合资，合资来，然后来办这个幼儿园。而且呢，像他们那个将军夫人的店，大家知道吗？那个服饰店啊，也一直都开得蛮不错的。他们最近跟那个重幼技专的服装设计科的学生还有签约，他们开始要来开发自己的设计师啊，那让我们的这个学生也有一些机会。哎，我觉得这些构想真的还蛮完整的哈，蛮好的。而且他们的这个营运的状态到现在都还蛮不错的。好，那他说将来不管是幼儿园还是这个服饰店，他们就会把他们的盈余好，会部分捐作这个基金会的一个公益的基金来做建设的经费。好，那这有点像是公益创投的公司的那种概念。现在的这些公司们，他们其实也需要去做一些公益的事情，好，能够把部分他们的盈余来做一些社会服务。好，这是一个企业很好的形象。那我觉得哎，这也可以慢慢来做一种连结哈。我觉得越想越开心哈。那其实台湾啊，应该要发展成一个心灵的岛屿，这绝对是我们的优势。假如我们在讲所谓的一个在物质实相上面的一个竞争力，我们是节节在败退，对不对？好，听说反正那个文章大家也都知道了。好，他们觉得大陆的年轻人非常的用功，非常积极向上，对不对？现在好像连台大的排名也都退后了好几步呢。好，台大、清大哈，在世界上这个大学上的排名都退后了，退步了。好，那后来我们就在想，那究竟我们台湾的年轻人可以拿什么东西来跟人家竞争？好，我就从我看到那三位同学的身上找到了未来的希望。好，甚至于在现场的这几位年轻同学，哈，大专青年，虽然还在打哈欠，早起对他来讲是蛮挑战的。可是你看，愿意早起来上这样的一个灵魂永生的课程啊，你看我们未来有没有充满希望啊？好，后来我在这些同学年轻朋友的身上看到那种我觉得心灵非常美丽的品质跟潜力。好，我觉得当他们得到一个这个合适的引导跟讨论，好，虽然也许他们目前是休学，好，虽然也许目前正在考虑着未来的方向，但是呢，当这样的一个学习过程，我们有更深入的一种内心里面心灵上面层面的探讨，慢慢的他们也能够得到一种支持跟对未来的一种信心，然后慢慢去找到他好未来的可能可以去从事的发展的一条道路，其实对他们的心里面的安定感来讲是有帮助的，对不对？小白，对吗？哈，今天那个小黑没有来，可能还在睡觉啊。那后来我在跟这些年轻人在谈话的时候，我心里面是真的充满希望。哎，好，我现在也有跟许医师在讨论，也许我们台湾这个台湾岛，我们最有竞争力的地方是我们的心灵产业。其实台湾的心灵的这个产业的发展是很快的，各家各派都很容易就蓬勃发展，有没有？而且其实我们开始有这样的一个意识到，每个人的这个内在的心灵的潜力啊，其实它是不受到年纪，对不对？不受到环境，不受到你一个客观条件的影响，我们都可以得到一个适当的引导之后，内在的心灵潜力都会被激发出来。每个人看到他的个人性，看到他的独特性，每个人尊重自己好与生俱来所带来的一些特质，好好的在这个特质上面去发挥，而且还得到了很多人的一个支持。好像在我们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好，我们都会非常的支持你去发展你自己。好，那像这样的一个心灵的潜力哈，我发现我们每一个小孩子哈，每一个孩子，特别是那些身心上面有一些问题的孩子，其实他们发生的这种身心症状，其实都是来自于没有得到适当的支持跟了解。假如你愿意花点时间跟他谈谈话，好，让他了解到一些情况，然后建立他的自信心，他们通常很快好会回到他们的自己的本位上面。好，因为自信心是很重要的基础。 当他们开始有自信心的时候，他们在接下来的道路就会走得比较稳。好，那也不是说没有挑战，可是起码对于自己内在的一种情绪上面的一个调整的能力会增加。好，在面对一些挫折，好，面对一些挑战的时候，那种能够面对的自信心，好，能够得到的一种我想调试的那个能力，好，我一直都觉得它是人这一辈子最重要的一个基本条件。好，你碰到了挑战，你碰到了情绪上的这种波折，可是你懂得去求助，或是你懂得自我的调整，哇，那其实这个孩子的将来哈，真的我一点都不担心。好，我真的看到那种内心里面的那种美好的品质，好，这个品质得到适当的一个保护跟支持，将来一定没有问题。我觉得这是台湾年轻人我觉得最具竞争力的地方，不要讲竞争力，我不喜欢竞争两个字。好，可是当这个世界都还在说真的发展很多具体的能力，有没有好来提升国力，好来竞争，好，那其实这个竞争的概念对我们心灵已经这么发展跟成熟的一群来讲哈，其实那个根本不够看，那个是好，那个是物质实相的事情。可是我们知道物质实相都是来自于什么？我们心灵实相的创造嘛。好，当我们的心灵实相如此的丰富，好，如此的有自信心，好，如此的这种充满了这种应该是说充满了光，充满了爱啊，你说从这样的一个基础再创造出来的物质实相怎么会差，怎么会差。好，所以我们是在做一个根源上的培育，培育我们的年轻人。好，不是培育他们的心灵能力哦，是因为他们的心灵能力本来就具有的。好，我们是引导这些年轻人，引导这些孩子去看到他的心灵的能力，引导他们去接受他自己，看到他自己的潜力。好，我觉得这样的一个引导跟保护哈，跟支持哈，就是我们现在要做的事情。好，我们能够来引导更多的孩子看到他们自己有多棒，等到他们肯定自己之后，我们将来就高枕无忧了，对不对？好，说来说去也是为了自己将来而着想。好，那我们来看书。好，我们来看书，因为我们马上看到赛斯的一个转世的经验，他多多少少也可以给我们一些很好的提醒。好，就像我们刚刚在谈的这个话题，我们有这么多的不同的人格的面向，好，那我们怎么会把焦点只放在看自己的某一个面向上面，对不对？好，我们既然有这么多不同的人格的面向，那么我们如何来学习，好，增加我们看到自己不同面向的自己的能力？我们怎么看到自己，好，也有这样的潜力，也有那样的潜力，我们怎么看到，好，我们怎么来看到，好，这也都是要学习的。而且哈，赛斯就讲我们这一世所选择的焦点的人格，好，其实也跟你转世的经验是有关系的。好，你为什么把这一辈子选择，比如说就你来讲啊，为什么要选择自己先天带着一点这样的一个，好像你手上的一个我们说残障的一个这个特质，先天的一个状态来到这个世界上，那你恐怕就要往这条路去思考，那这样的一个残障对你而言它究竟有什么生命里更深刻的意义，好，它要我学习什么，会不会有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它就是要你学习，你要跟自己建立一个更好的关系。好，我如何看待我自己的一个限制，好，而我不会先打击我自己，这恐怕也是你要学习的部分了，对不对？好，别人还没有打击你，你自己就先把自己打垮了。好，这恐怕就是我们要去看到，我们每个人的生命都有限制嘛。好，那这个限制对你来讲究竟有什么意义？好，这就是赛斯他在看，在分享他的转世经验里面很重要的要带给我们的一些讯息啦。好，那我们来看啊，我们现在应该是要看到512页，我们来看9:27哈。赛斯二在你们来说的确某个程度代表了我将要变成的样子，但是当我变成他现在的样子时，他又将是某种不同的东西。现在只有在相同的说法之下，鲁伯可能会变成我现在的样子，但那个时候我将是很不同的另外什么了。好，
意思也就是说，假如说赛斯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将来，好，那等到你将来，好，假如你真的好像有赛斯的这些能力了，可是赛斯也已经不是你当年看到的那个赛斯了，大家懂吗？你的进步增益了赛斯的进步了，你的进步，我们每一个人的进步都扩展了赛斯的能量，都扩展了他的能力了，大家了解吗？好，我们每一个人的进步都扩展了赛斯的进步，所以赛斯说，当他成为赛斯二的时候，赛斯二也不是当年他看到的那个赛斯二了。为什么？因为当赛斯一可以变成赛斯二，他的能量，他的意识有没有更扩展？他的扩展有没有更扩展了原来的赛斯二了？有。所以啊，我把它衍生到说，假如我们每一个人的改变，我们有没有扩展了我们父母亲的这个能量？好，假如你一直沿袭你父母亲的习性，你就没有帮他扩展了，对不对？好，可是呢，父母亲帮你生下来，然后用着你自己的还有一些感知的能力，除了父母亲对你的影响，除了父母亲，我们说 DNA 的遗传好了，可是你后来也走出你人生的一条道路，你有你独特的生命的经验，你有没有扩展了你父母亲的经验？有吗？你本来在妈妈的肚子里面，好，妈妈的经验深深影响你，可是后来你自己有了你自己的人生，好，有了你自己的发展，你同时也扩展了父母亲的经验呢。好，它有这样的一个意思。好，所以不论你们自己知不知道，你们每个人也都涉足在这类的关系里，虽然对你们来讲，转世的人生仿佛牵涉了过去与未来的事件，但他们却是与你们自己目前的生活和意识平行或相邻的。相对来说，你们更大本体的其他面也都存在这些附近或四周，也就是说我们有更大的这些不同的人格特质，它都在我们的四周，甚至于一切万有，我们说生命的源头，它离你也没有你以为的那么远。所以赛斯有一句话很美，他说我们比你的呼吸还要更贴近你。好，所以我们的所谓生命的源头，我们说高灵，我们说超灵，好，我们说赛斯二赛斯一好了，虽然他们在描述说赛斯二离我们更远的地方，哈，可是在整个能量氛围来讲，我们不断的是在互相在流动着，所以我们是活在一切万有里面，我们是活在这个生命源头里面，我们没有说因为分离而离开它，好，我们还是一直都在它的范围里面，所以我们并没有真正的分割啦。好，没有真正的分割。好，感觉到分割是一个人格特质上的一个状态。好，自我意识以为自己被分离了，其实没有。各位，你的父母亲，好，还有没有一直在活在你的身边，活在你的心里面？有。好，你的孩子有没有活在你的心里面？好，你的过去有没有在现在的你的心里面？对，你的未来也有在现在你的心里面。是不是这样子？所以为什么说当下是威力之点啊？你这个人生里面的过去跟未来，还有你周遭对你最亲密关系的这些人，父母亲，你的孩子，好，他其实都在此刻你这个人的心里面，他从来没有离开过，有没有？因为我们都一直被影响着，好，他们的一些念头，他们的一些习惯，他们一些想法，其实我们一直也都被影响着。好，然后接下来啊，对实相本质的答案，你们所寻求的对一切万有的亲密知识，就在你们目前的经验之内，不假外求。好，这句话很重要。所以呢，有人在问说，我怎么知道我转世到底发生过什么事情？我怎么知道我过去发生了什么问题，然后要留到现在来解决？啊，那赛斯就说，你不需要知道你的过去，你并不需要说真的要去找到你的转世的过去。因为所有的你必须要面对的问题都在你的当下，你这一生，你的当下，你正在面对的问题，就隐含了所有你在转世经验里面你需要去面对的问题。所以赛斯一直强调说，好好处理你眼前的问题就够了。好，因为你能够好好处理你眼前的问题，你同时处理了你转世经验里面要面对的问题。那接下来这段话很重要啊，要找到答案，必须透过一个进入你们自己内心的旅行， 透过你们自己以及透过你们所知的世界。好，各位你可以把它画下来，你所有想要了解的答案都没有在外面，好好的问你的内心。所以哈，为什么要常常我们说啊，跟内我做连结？啊，为什么要练习一个静心？静心下来，把眼睛闭起来，所有你要的答案都在你的心里面。同时呢，透过你们自己以及透过你们所知的世界，也就是说，透过我们自己的生命的经验，也透过我们所了解到的这个世界，我们其实都可以找到我们想要知道的答案。所有的答案都没有在别的地方。好，都在我们的心里面，在我们的人生的经验里面，在我们所处的所在的这个世界里，不必找你的转世了。好，不必找你的转世了。那有的时候了解一下转世也蛮不错，好，那就是好玩了，好玩了，可以得到一些印证，对不对？好，好，那请等我们片刻哈，那我们就先休息五分钟，我们先在这个片刻里面大家先休息一下。好，那刚刚其实在介绍有这个新书嘛哈，那特别是那一本这个我所爱的人要走，有没有？好，你可以把它当成赛斯的一个生死学了。好，它里面有讲到很多生前死后的一个过程跟心情，那我觉得这本书还蛮重要的。那这个还有什么？好，刚刚在介绍这个书嘛哈，对，它其实配合着我们在看《灵魂永生》这本书啊，有很多能够参照的一些资料在里面。那一开始呢，许医师他用着这个超灵七号，好，超灵七号里面莉蒂亚转世的一个经验来做了一个开场，好，然后他也提到了在灵界讯息里面有一个这个康宁汉小姐，对不对？是不是康宁汉小姐啊？好，她的一个过程，还有一个倒在厨房里面死掉的那个叫什么？考试，这都讲过哈，没关系，因为我也忘了那个名字啊。后来他不是就在自己的上空看着自己倒在那个厨房吗？有没有？哎，对，那有很多像这样的一些这个赛斯书里面提到的一些经验哈，提到的一些资料，在这个书里面都有提到。好，那后面更有趣的是，后面有录了一片 CD， 是我们的这个苏玛丽合唱团，好，他们唱的歌到录音间里面去录的音哈，特别唱了一首《身体之歌》。啊，那个许医师做的词哈，那也蛮动听的。那其实在年底啊，我们12月几号啊，14号那个参会啊，那也真的欢迎同学来参加，好，欢迎同学来参加，因为有准备神秘的节目哈，那我甚至会邀他们来唱《身体之歌》，还有更神秘的节目这样子，好，大家可以参考一下。然后再来是灵界的讯息嘛，好，灵界的讯息，对，我解释一下大家会比较清楚哈。像这套新的 CD 哈，它就是一个主讲一个演讲的内容介绍了一本赛斯书，好，这也是我在初阶培训课程的时候我一直都在讲的东西。那可是这是许医师他的内容，好，所以大家也可以参考，你这样子可以大致上了解到这个有13本的赛斯书的一个大概的内容，这是可以当一个初阶入门。那灵界的讯息就是许医师上课的东西。那爱未眠是我们谢明君心理师他写的小说，心灵小说。那我想这个也是他在做个案的时候，好，他听到了一些很精彩的故事这样子。好，然后真的认真来想这些个案的故事齁，写也写不完。好的，来我们看下面啊。现在在513页这里啊，第二行。我一度曾是12个孩子的妈妈啊，就教育而言，我是无知的，我一点也不美，尤其是在晚年，脾气狂暴，嗓音粗哑。这是在第6世纪的耶路撒冷一带，孩子们有许多个父亲，我尽可能的养活他们。啊，这一段哈，我们把它好好的画起来，多么安慰人哈。我的名字是玛莎巴，我们随处栖身，寄人篱下。最后呢，全去乞食，但在那个存在里，肉体生活有比我所有前身所知道的更大的一种对比，一种敏锐性。一些面包皮对我比任何前身我尝试过的蛋糕还要好吃得多，尽管那些蛋糕上面附有好多糖饰。好，当我的孩子们在嬉笑的时候，我开心极了。而不管我们多贫困，每个早晨都是个胜利的惊喜，因为我们没就此长眠，没有给饿死， 我故意选择了那一生，正如你们每个人也选择了你们自己的。而我如此做，是因为我前面几世享乐太多，而令我太厌腻了。我太被保护了，使我再也不能够清晰地把注意力集中在俗世能提供的真正了不得的肉体乐趣与经验上。好，这句话我是有给它画下来，俗世能够提供的一种真正了不得的肉体乐趣与经验上。各位，这句话有没有很打破很多宗教的观念？赛斯故意选择这样的一个人格特质，这样的一个一生，他是为了要来体验肉体的乐趣与经验，很肉欲的。吃饱是不是很肉欲？是吗？好，肉体的感官是不是很肉欲？好，他跟很多男人生孩子啊，不是吗？好，那各位你看，像这一段其实很发人深省，他跟很多在追求灵性的人来讲是一个非常不一样的观念。好，因为很多追求灵性的人是摒弃肉体的享乐的，好，摒弃肉体享乐，甚至你稍稍肉体享乐一下你是很不安的，会有罪恶感的。好，你就觉得这个人灵性不高。我真的也有这种想法耶，真的，我过去一定一直都有这种想法。你看到和尚开奔驰你就很火大，有没有？对啊，你看到，哎，有些出家人穿金戴银的，是啊，你就很火大。好，那个曾经有一个什么法师，有没有长得像妖女一样？对，我没有说，会怕被录音了。什么法师？哇，这简直是，对，我说这是什么出家人啊。哦，那现在看到这句话啊，好，原来他在体验肉体的乐趣与经验，而且他还想一脚跨足在灵性的层面上，一脚跨在灵性的层面，一脚跨在肉体的层面，有没有啊？你看我们学赛斯的人多么广大心量，什么样的人物都可以包容接纳啊！冲着赛斯的这句话，每个人都会有他要学习的课题啊。假如今天他不偷不骗不抢，靠他自己的力量，好，他去享乐有什么不对？可是今天你蓄意，好，比如说你蓄意又偷又骗，好，即便不抢，好，可是可能有抢的意义，让自己这个过一个丰盛富足的生活，恐怕它也是一个人生的挑战跟经验，它会有它自然的后果吗？对不对？好，会有它自然的后果。好，所以我们可以耐心等候，看看有什么后果这样子。好，虽然哈，我对我的孩子们的叫骂，有时候也怒骂大自然的力量，但我却彻头彻尾被存在的高贵庄严所震折，而且对真正的灵性比我当僧侣的时候学到的还要更多。这并不表示贫困会导向真理，或受苦有益于灵魂。许多与我共享那些情况的人并没有学到什么，他的确是指你们在事前就知道你的弱点与力量在哪里，而每个人为了你们自己的目的选择了你们那一生的那种生活情况。好，你这一段也可以把它画下来。好，我们在事前就知道了自己的弱点，也知道自己的力量在哪里，所以呢，我们的灵魂精心的好帮我们设计了一张灵魂蓝图，来到这一世，好，就是为了要补足你的弱点，好，甚至于发挥你的力量，所以你写了自己的这一生，有没有？你有没有发现你一直都在自己有力量跟自己怎么那么薄弱的这种交战里面，常常觉得自己很棒，有时候又觉得自己不堪一击，好，有时候觉得自己信心满满，有时候又觉得自己简直是好没什么好提的了，好，觉得自己怎么那么差劲。所以我们一直都在这样的一个矛盾的心态里面哈，不断的在这个学习。好，所以其实这是一个很辛苦的过程，对不对？好，你会很受不了自己常常在摆荡的那种感觉里面摆荡。所以你也会发现哈，无常为什么那么重要，无常为什么同时存在着，因为我们的意识需要什么，还记得吗？我们的意识需要什么？流动，还需要常常的刺激。无常就是来刺激你的意识不要安于现状，对不对？啊，因为那些非常不舒服的挑战刺激你的意识，然后想要寻求解决，于是他又开始做了一个学习，他的创造力可能因此又被发挥出来。 所以我们的意识是需要不断的刺激的。也因为这样子，所以我们每一生哈都选择不同的角色，有没有？需要刺激，需要新的经验。接下来哈，以你们的话来讲，我后来活过较富有的生活，而在我人格的完形里，那个富人仍活在我的内在。举例来讲，孩子活在大人的内在，他把后来的境遇与先前的人生相比而充满了感激，他促使我更善用我的优势。所以你每一个转世角色的自己有没有还活在你的内在里？有。所以有的时候你看有些有钱人哈，过得跟穷人一样的生活，他会不会把那个穷人时候的记忆带过来？好，即便现在这么富有，也不知道该怎么使用金钱。好，只要金钱就是力量，那么他也许在这一世他要学会如何使用金钱的力量。好，可是他前世可能过惯了那种穷人哈，非常匮乏的生活，有的时候你给他一个很好的环境，他反倒不知道该怎么用了。嗯，很有趣。好，因此在你之内，你的各个不同的转世的人生，就更大的方式来讲是同时发生的。再用成年的比喻啊，就好像你内在的儿童是你自己记忆与经验的一部分，但在另外一方面却已经离开了你，从你这儿走开了，好像你只是那个儿童变成的一个成人。因此我曾经做过的那些人已走了他们的阳关道，却仍是我的一部分，而我也是他们的一部分。好，关于这一点上一堂课我也有讲过哈。小孩子呢虽然是父母亲的一部分，但是孩子有没有走出他自己的人生道路？他既是他自己，他又是你的部分，就是这个意思。所以为什么我们在孩子幼年的时候，我们把他当成是自己的一部分，好好照顾他，等到他真的越来越长大了哈，你必须要让他成为他自己，你必须要让他走出他的一条道路。所以有的时候你会发现有些人啊，他能够走出自己的一个人生道路，而完全迥异于他的父母亲。但是好，可能在情感的层面上，在某些习惯的模式上面还有一些影响。好，但是好像真正的一些人生的一个发展会非常不一样，好，非常不同。所以有些父母亲哈，假如自己没有机会念书，你会发现他对孩子念书的事情特别在意，好，特别督促他，有没有？好，那你看有些父母亲其实书已经都念到很高了哈，然后他的孩子就常常逃学啊、休学啊、不念书。好，我没有在影射任何人哈，可是好像仿佛这也是一个现象，有没有？好，这真的也是一个现象，嗯，很好玩。好，我人活在赛斯二的记忆里，就像一个他由其中跳出的自己。然而我现在这个自己却非他，却非他从里面跳出去的那个自己。只因为你们对时间与意识的僵化概念，使得这些声明对你们来讲似乎很奇怪。我再说一次，在一个较大的范围里，我能够记得赛斯二，因此所有这些联系都是开放的，所有的心理事件也全都彼此影响。好，那这两段在讲的就是，其实未来有没有在影响现在的我们？赛斯二跳出了一个赛斯一，假如赛斯二是赛斯一的未来，而赛斯二某一个部分跳出来成为赛斯一，各位他们有没有一直还彼此在连接着？赛斯二有没有活在赛斯一里面？好，那我们的未来有没有活在我们现在的里面？当然有。所以你的当下的自己，假如把你的未来好有投射出一个非常美好的画面，重不重要？假如你现在在想你的未来是那么的美好，就像我看到那张照片，这些年轻人将来都会来照顾我，都会常常来关心我。好，那这个画面给我现在的自己有一种非常大的安全感跟开心，老来不会孤苦无依，对不对哈？从旭，你没有听到这一段，嗯，可是那天你在板桥，我有讲我看到的画面，对呀、啊。好，那我就觉得他们每个人的发展都会非常的前途无量，该捐钱的会捐钱，该来奉献心力的会奉献心力，好，再回过头来照顾魔法学校里面的学弟学妹，好，同时也照顾我们这些老一辈的人，你看多棒啊！有没有感到沉重的压力？开始感到沉重的压力。好，所以各位有的时候啊，你可以去感觉这个画面哈。你把一个喜欢音乐的自己叫来，你把一个很喜欢写作的自己叫来， 你把一个很喜欢运动的自己叫来，叫到你的面前来。好，你把一个非常乐观，好，非常有活力的自己叫到你的面前来。只要你想得到的，好，这些叫做人格片段体，它会透过你非常清晰的想象力，把它叫到你的面前来，而你可以当下去感受到，好，音乐对你的熏陶，写作对你来讲是一个很简单的事情，好，而且你也感觉到自己是充满活力的。那么这比如说这三个人格，他们在另外的实相里面是有他们的发展，因为你强烈的渴望，好，他们又走出了他们的一条道路来，他们有他们的发展哦。所以也许你在当音乐家的那个自己的人格是在另外的实相里面跟其他的人是有互动的哦。大家了解了吗？这就是赛斯最有趣最好玩的好一个说法了。好，因为借由这样的一个说法，这样的一个感知，你会发现你是不断的被扩大的，不断的被扩大的。好，你不再只是你现在认识自己的这么局限的一个状态。好，这也是刚刚这两段在讲。好，每一个个人的每一个人格的片段体都会走出他们的发展。赛斯一虽然来自于赛斯二，可是赛斯一也开始有了他个人的发展。我们的每一个转世的自己也都走出了他们各自的发展，因为他们并没有所谓的完全结束或消失掉。好，那只有在有时间观念里面才会觉得应该有开始有结束，可是在一个时间同时存在的概念，每一个片刻的你都走出了他们各自的发展。好，现在大家了解了吗？我一定有一个自己从小大概走出一个在往音乐上面去发展的自己。好，所以我很喜欢音乐，很喜欢音乐。好，而且每次听到有人在我的面前演奏给我听的时候，都会渲然欲泣，然后都会想象我就是他。好，可以做这种，而且心里面会打从心里面好欢喜哦，好感动哦。所以当你在做一个好欢喜好感动的事情的时候，你才会有办法持续，而且你就会开始慢慢让那样的特质走进到你的里面来，因为你开始跟他有连结，然后你常常会有一种好像乐音哈，音乐一直不断的在流动着。好，那个时候也许就是我心情最好的时候，可能可以来这种转化一下心情，好，那个感觉哈。好，来，我们接下来看哈，在这个515页，所有的存在与意识全是相互交织的。只有当你把灵魂想作是某个不同的、分离的，因而是最封闭的，因而是封闭的东西的时候，你才会想到一位分离的神，一个好像与创造分开的人格。好，各位了解这一段的意思吗？好，那个在基督教里面有没有一个跟我们分开的一个创造的神，有没有这样的概念？有。好，其实很多的这个所谓我们对神的，我们讲过嘛，很多对神的一种投射，其实是把我们内在本来就具有的一些神的一些特别的能力，好，一些特质把它分裂出来了。可是那个时候是因为我们把存在与意识，好，把它分离出来，我们灵魂以为是跟我们肉体完全不一样的一个什么东西，把它分开来了，可是其实不是这样子，所以我们才会想到有一个分离的神。大家了解这个意思吗？你以为你在神的身上所看到的那些特别的能力，好，是你所没有的，但是事实上你所看到的其实是你本来就具备有的。从这一点延伸，我常常会鼓励个案，我也常常鼓励我自己，我后来也真的慢慢发现，当你那么懂得欣赏一个人的时候，而且甚至你崇拜一个人，你觉得他有哪些特质怎么那么棒，我怎么都没有，你有点相较之下觉得你自己好卑微，觉得你自己好不如人，有没有？可是你知道吗，当你能够看得出别人的一些特质，别人的一个好棒的地方，它代表什么？那是你内在里面早就具备有的特质，就像我们投射出来成为神这样的一个具体的一个所谓的某些了不起能力的代表一样的意思。好，当你打从心里面好羡慕某一个人，他怎么这么棒，他怎么有这样的特质，他怎么这么有爱心，各位你不要忘了，你所看到的这些特质都是你在内在里面与生俱来本来就有的特质。好，这个东西假装不来的。那换句话说，当你老是挑剔这个人的缺点，你老是看到这个人这个不好那个不好，这也代表什么？ 那也是你内在本来就具有的特质。好，所以我们不是因为听到这句话然后以后就一直在赞美人家，真实的跟那个虚伪的是有差别的。好，你打从心里面看到这个人了不起的地方，好棒的地方哦，然后他会后来变成你的一个学习的榜样，或者未来你想成为的那个状态哈，你不要怀疑，你为什么能够做得到？因为你所看到的这些美好的特质，其实都是你内在本来就具有的特质，否则你也认不出来，好不好？你也认不出来。好，我好喜欢这句话哦。好，因为我当我们常会羡慕人家、嫉妒人家，有没有？羡慕呢，心情比较正向一点；嫉妒呢，心情比较负面一点，有没有发现？可是是同一回事，好，这同一回事就代表说你一直都认为别人比你好，好，既羡慕又嫉妒，那这个时候，好，你就要记得提醒你自己了，好，你看得到的这些美好的特质，你一定不要忘掉。当你赞美人家之后，你好好赞美你自己，你说这些特质是我与生就有的，好，我只是还没有开始好好的发挥它而已。各位，你觉得这样怎么样？听起来很不错，对不对？好，那你现在就要注意了，你都在羡慕什么样的人？你在羡慕他什么特质？好，我们接下来看啊，在10:30这里啊，当赛斯二说话的时候，鲁伯最初会有以下的知觉，他的意识随着一个内在的心灵的通道，一个变活了的漏斗而向上拉紧，直到他根本无法再前进为止啊！那时在他说来，仿佛他的意识经由一个无形的金字塔走出了他的身体，那金字塔的顶端是张开的，而且一直远伸到太空里去，这里他好像与一些不具人格的象征接触，他们的讯息可以说是自动转译成了文字，那一个点啊，实际上代表次元里的一个曲数面，一个介于系统之间的地方，它与能量及心理实相的关系远比它与空间的关系更大，因为空间是没有意义的。在这个时候，我几乎总是在场当翻译，为了这种通讯，我对他们两个的实相都必须要有认识和理解。好，他现在在讲说塞斯二跟鲁伯接触时候的感觉，好，感觉头顶上好像有一个漏斗，好，有个能量不断的灌注进来，好，然后他感觉到像笼罩在一个金字塔里面，而金字塔的顶端一直延伸到某一个哇非常非常遥远的一个空间里，可是空间是没有意义的，所以他讲什么曲数面，介于系统之间的地方。塞斯都讲系统，有没有？我们这里是一个系统，另外的实相空间是另外一种系统，那这个系统呢，他们可能不一样的这种生命的样子，好，我们是有肉体，可能另外一个系统根本只是一种能量的感觉，好，所以他们用意念在连接的时候，你直接接受到的已经转译成文字了，所以你才会懂，你没有经过转译你不懂。那赛斯一呢，就是我们的这位赛斯爷爷在现场干什么？他必须要变成翻译的人，好，他了解了我们这个物质实相的生活状况，然后呢他居于赛斯二跟鲁伯约瑟中间的一个翻译者通讯的人，因为他要给赛斯二一些物质实相的讯息，因为赛斯二没有当过人，好，他不太了解物质实相的一些状态，要由很多当人经验的赛斯一好来翻译给他知道，大家了解吗？好，很好玩哈。好，再来停顿良久这里啊。那赛斯二所熟悉的是全然不同的一套象征与意义，因此在这个情况要有两次转译，一次由我，一次由鲁伯。好，所以赛斯二给鲁伯的讯息要经过赛斯一的转译，然后鲁伯再讲，然后约瑟才记录。好，那我们希望某些不能用其他方式传递的观念能以这种方法来传递，这种样子的实相与经验的混合，这些由一个系统传到另一个系统的讯息，不断地以各种不同的方式产生，以种种不同的扮相在你们的世界里出现，像是许多种不同的灵感，换言之，有人在冥中帮助你们。好，比如说有人看到外星人啊，我最近看到一篇资料在讲类 外星人啊，类人类，类似的类，类似人类，啊，类似人类，还有他的长相啊，听说长在大角星人长什么样子，卯宿星的人长什么样子，有点像这个意思，啊，有点像这个意思。好，因为呢，有些在不同系统里面的这些生命，好了哈，这些生命我们真的完全不了解，完全不了解的。好，这有点像是我们有的时候在邀请什么天使啊、指导灵啊什么什么什么的这些代名词哈，它其实也许都在指称这些不具肉体的能量，那它也许给我们会有一些可能对我们有帮助的一些讯息啊，有帮助的一些灵感，好，这些东西是存在的。只要你不相信这些灵感的话，你现在正在看一些你不相信的东西，好，你不相信它来源的东西。所以我们在看赛斯资料的人，多少对于神秘经验，多少对于所谓通灵的经验是好奇的，有没有？好，多少对于所谓的这种灵感，好，对于所谓的这种讯息，这个讯息是怎么过来的，我们多少都会好奇吧。只要不好奇的人，一点好奇心都没有的人，你很难念赛斯书的。赛斯书都是这样的灵感所传递出来的讯息啊，是不是这样子？好，只是这是可能应该有史以来碰到最爱讲话的这个能量哈，能量人格。对，好，来，我们接着下来。我们希望某些不能够用其他方式的，这个我念过。不过你们也在运用你们自己的能力，因为你们自己的个性大半决定了你们能接受多少帮助。这句话很重要，越相信的人，你越容易接得到。越相信内在常常会给你讯息，给你心电感应，给你灵感的这些人，你越容易接收得到。好，越不相信的人越没有办法接收到。好，那这个当赛斯二说话的时候，鲁伯所明显感受到的象征很合用，但向外也就是向内，因此意识也在向内旅行，就如他以为是向外旅行一样遥远。啊，这个话很有趣哈。我们以为举头三尺有神明，可是神明其实住在里面，内就是外，外就是内，大家懂了吗？好，所以常有人问，到底神是在外面还在里面？好，这里就解答了你的问题了。好，所以举头三尺有神明，让我们不敢乱做坏事。可是真正做了坏事，在谴责你的是自己良心，有没有？你会觉得这里常常有人在谴责你。好啊，那三尺举头三尺的神明呢？他跑到你的心里面来吗？好，所以很好玩哈，大家就知道说，其实我们在讲说神明到底在哪里？好，到底是在外面还是在里面？好，这边就解答了。好，向外就是向内。这种接触与知识啊，每个个人都可以得到。一切万有对他所有的部分说话，不是从外面用声音小喇叭或号角哈，而是经由每个意识活生生的灵魂值来传递他的讯息。好，各位，你把灵魂值画下来哈，这是你现在第一次看到的名词。现在如果你要我和我谈谈真的梦，我建议我们结束今晚的课。好，好，那我们今天先上到这个地方。好快哦，十月又快结束了。什么是灵魂值？哈，我也不知道怎么解释。这种接触与知识，每个人个人都可以得到。一切万有对他所有的部分说话，不是从外面用声音小喇叭或号角，而是经由每个意识活生生的灵魂值来传递他的讯息。好，继续做内在感官你就知道了。好，灵魂的一种特质。好，因为我们说灵魂或者说内我，它没有在时间空间里面，它是不受限制的，所以其实甚至于它对整个宇宙或是不同星系来的讯息，他都可以接收得到。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接收得到，我们每个人都有这样的能力。好，看你的欲望有多强烈，有多强烈。好，我就很喜欢，我就觉得很渴望，最好赶快给我一些天启，告诉我接下来该怎么做，这样最好。好，可是其实哈，大部分像这样的一些内在的讯息给各位的时候，啊，你可以慢慢留意到，只要是对你有帮助，而且让你产生信心、安慰、支持，一种爱的感觉，你可以相信它。 只要他在说你不好，这个不好那个不好，然后叫你要去找什么老师啊，叫你要去干嘛干嘛的话，那分辨一下，你要分辨一下。只要他常常说你这个不好那个不好，甚至叫你去跳楼啦，你这么差，浪费这个地球资源，你就知道你精神分裂了。好像这种通常都是那个自我意识分裂出来，对你的你对自己极度不满所产生的幻听。